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？那妄自批评论断弟兄之人的罪恶重大，甚至连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，这句话也未能完全表达。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他的话乃是形容那敏于发现别人缺点之人。当他以为探获了别人品格或生活上的一个缺点时，他就分外的热心，设法将它指出来。但耶稣却宣称，由于这种非基督化的行动而养成的品性，若与所批评的缺点比较起来，就如良木与刺相比一般。人由于缺乏宽容仁爱的精神，竟至将一粒原子也当作一个星球了。凡从未有过全然献身与基督之痛悔经验的人，就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上表现救主慈爱之软化人心的感召力。他们误表福音良善温文的精神，又伤害基督曾为之受死的宝贵生灵。根据我们救主所引用的比喻看来，凡放纵非男之习气的人，所犯的罪较比他所指责的人更大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同样的罪，并且更加上了自负与非难的罪。基督乃是品格唯一的真标准，凡立自己为他人标准的人，就是建居于基督的地位上了。既然天父已经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所以凡妄图判断他人动机的人，又更是篡夺了上帝圣子的特权。这般自封的审判官和批评家，乃是自行置身于敌基督者的那一边。他是敌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，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，自称是上帝。那足以导致最不幸结果的罪恶，便是那表现法利赛主义特征的冷酷无情、吹毛求疵以及不肯饶恕的作风。宗教的经验中，若缺乏爱心，耶稣就不在那里，他灵格的阳光也就不在那里了。任何繁忙的活动或非基督化的热诚，都不能弥补这种缺乏。人也许具有发掘他人瑕疵的不可思议的敏感，但耶稣却向凡放纵这种习气的人说，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凡自身犯有过失的人，总是最先怀疑他人的过失，他企图以指责他人来掩饰或辩护自己心中的邪恶。世人由于犯罪才获得有关罪恶的知识，人类的始祖一犯了罪，他们便立即互相指责了。世人的本性若不受基督的恩典所管束，就必然会这样行的。 人若放纵这种指责的习气，就绝不会因揭发他们假想弟兄所有的缺点而感到满足。如果以较为缓和的方式，不能使弟兄去做他们所认为当做的事，他们便不惜采用强迫的手段。他们会尽其全力地强迫人遵从他们所认为正当的观念。当基督在世的日子，犹太人所行的便是如此，而教会自那时直到如今，每逢失去基督的恩典，所行的也是如此。教会既发觉缺乏爱的力量，就求助于政府有力的手腕，去实施其教条，执行其命令。自亚伯的日子直到我们这一世代，所制定的一切宗教法律以及所有的一切逼迫，其内幕均在于此。基督绝不驱逐逼迫，而是吸引人来归向他。他所采用的唯一强迫的方法，便是爱的激励。何时教会开始求取属世权力的支持，那就是显明他缺乏基督的能力及神圣之爱的激励。但是困难却在于教会各个教友的身上，因此要加以补救，便必须从此下手。耶稣吩咐控告者，在试图纠正别人之前，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除尽自己好批评指责的习气，承认并离弃自己的罪恶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你所放纵的这种控告的习气，乃是坏果子，并且表明树也是坏的。你以自己的意来造就自己，是毫无用处的。你所需要的乃是内心的改变。你必须先有这样的经验，然后才有资格去纠正别人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当任何人在生活中遭遇危机，而你试图给予劝告或训诫之时，你的言语所含为善之感化的分量，仅仅与你借榜样和精神所得来的相等。你必须是良善的人，才能做良善的事。你自己的心，若非因基督的恩典而变为谦卑、文雅、柔和，你就不能发挥出改造别人的感化力来。在你里面生发这种改变之后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为造福他人而活。正如玫瑰绽放其芬芳的花朵，葡萄结出其紫色的果实一般。假若基督在你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你就不会有窥探他人、揭露他们的错误的癖性了。你不但不想从事控告与指责，反倒要以帮助、造福与救助为目的了。你在处理犯错之人时，就会听从这个劝勉。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必回想自己也曾多次犯错，而你在一度离开正路之后， 再想寻找又是多么的困难。你就不会把你的弟兄推入更深的黑暗中去，而会存着充满怜悯的心，向他说明他的危险了。凡时常仰望独楼地的十字架，记得是因他的罪而将救主钉在那里的人，绝不会想把自己犯罪的程度来和别人做比较。他绝不会登上审判台来控告别人。凡行在独楼地十字架之荫下的人，绝不能有吹毛求疵或自高自大的习气。只等到你为了搭救犯错的弟兄，愿意牺牲你自大自尊的心意，甚至甘心舍命的时候，才算是已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，而准备好去帮助你的弟兄了。这样你才能接近他，感动他的心。从来没有人因指责或苛斥而痛改前非，反之，许多人却因此被驱离基督，以致闭塞心门，拒受劝化。和善的精神，温柔可爱的行为，可能拯救犯错的人，并遮盖许多的罪。你自己品格上所表现出来的基督，必对你所接触的人发挥一种变化的能力。但愿基督天天彰显在你的身上，然后他必借着你而表现出他圣言的创造之能，就是一种柔和，使人悦服，而又具有大能的感化力。要在主我们上帝的荣美中，使他人得以再造。